弟兄姐妹早安。主有句话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想一个人的实力是如何，一个人的生命是怎样，其实当他经过人生的许多的事件高低起伏的这些事情之后就会一一的显露出来。那我想在我们的信仰当中，真理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价值，就是在我们的生命的那种标准或者我们里头的价值观是什么的时候，很常就是透过人生所发生的生活日常所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摩擦家人之间的问题，同事之间的问题，那往往在这些的事件当中就会显露出来。那当我们这一路在看扫罗跟大卫的时候，很显然他们在碰到人生的许多的事情的时候，在这些历史事件当中，就把他们是怎样的一个生命，他们秉持着哪一种核心价值就显露出来。所以今天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人生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到底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我们可以怎么摆位。那从我分成三个段落来看，第一到第四节这里，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当中就提到有一个叫做西佛人，那他怎么样来见扫罗，就把大卫藏身在犹大旷野当中的某某地方，把这个事情告发。那我们看到这个事情是他不是第一次，在23章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也是西佛人在告发，然后就才引发了扫罗就率兵来追杀的这个事情。那在这样的一个事情当中，我们看到看起来大卫是受了委屈，受了冤屈，可是大卫受委屈受冤屈，这是我们表面看到的事情，但是我们看到经过的事情之后，最终得益处的却是大卫，所以我想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人生当中有时候是会这样子的，是先受屈后得益，这个是我们要明白到这个属灵的法则。那先前当然我们都印象很深刻就是扫罗大便的事件，这个就让我们回想到扫罗其实是从大卫的手中捡回了一条命的。那这一件事情，当然扫罗当众悔改，对着大卫，对着大卫的人，也包括他在自己的士兵的面前他的部队的面前，他已经表明过他的悔改。那可是为什么这么快他的故态复发，为什么他又重新的蒙起这一个要来追杀大卫的这件事情。那我们看到在这一件事情其实是有一个导火线或者有一个导因。那导因就在今天的经文当中，一开始的时候，西佛人到基比亚来见扫罗，说大卫在旷野面前等等等等躲藏起来。那就看到这个西佛人，我们福建话讲给伯，就是为什么要跑来告状呢？那为什么要跑来告诉告诉扫罗有关大卫的藏身之处呢？从圣经里头我们没有好像没有很清楚的理解到西佛人到底过去跟大卫有没有什么过节但是我们可以追查到的是在约书亚记15章55节那边有提到，在犹大支派当中有包含了好一些人，就包括了西佛这个地方就包括就是所谓的西佛人。那这个理解就好像我们说到在广东有潮州人，有潮汕人，有潮阳人其实他们好像都是属于同一族的都讲潮州话，可是他的音就是有点不同。那就有点像说这里其实是他们都是属于犹大支派的，但是他们就是有不同的族群可是他们都是属于犹大的这个支派。换一句话说，这个是亲族，这是同胞，这是自家人。那亲族同胞自家人有时候容易出现一个的现象，那个现象是什么？就是为什么你就比别人更尊贵 为什么是你做王？你长得比我帅吗？你学问比我高吗？你比我更有钱吗？你的背景比我好吗？为什么是你？会不会是因为这样子，有人就产生了一些的嫉妒？就像扫罗的情形，就是因为嫉妒，所以引发了一路的仇恨。那这是一个推敲，但是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扫罗的心中是有一种嫉妒的。那会不会西佛人当中也是有这种的嫉妒，以至于他们就要去告发？所以当我们说到一个人的生命的问题，有时候我们会用一种形容，这个背后有一种灵啊，嫉妒的灵。那这边有嫉妒的灵，那这里也有嫉妒的灵，所以他们一碰的时候，他就把扫罗心中那个原本已经悔改的，好像又重新把它激发出来。那结果他这一次同样的就是率领3000精兵。当这一说到精兵，第二节这边说到精兵就是王身旁的所谓的特种部队嘛，就是这些最精锐的部队。那想象3000最精锐的部队意味着说什么？就是我非得逮着你，我非得要你的命不可，就是那一种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这样子一个的作为。那我想我们反观过来看大卫的时候，他在这样的一个的经历当中，他如果从心里也是要报复的角度来说，西佛人你给我记得你做了什么事情，过去已经做过一次，你现在又重新再做多一次，我不把你们剿灭才怪啊！那这是人的心理。可是我们看到大卫似乎他就是忍受委屈，他持续在神的面前做他应当做的。当然这个是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我们回过头来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最终在这一章的背后，就大卫又再一次的得到所谓的提升啊，或者是化解了这一场的仇恨啊，化解了这个的冤屈。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情形，其实就像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真理，罗马书8:28所说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如果自己的家人，我们自己的同胞会出现这种嫉妒，其实也一点也不奇怪啊。我们说到不要说是同族，就是同一个家，就是兄弟之间都有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啊。为什么弟弟被恩宠，或者为什么哥哥被恩宠啊？这一些都会引起一些的嫉妒仇恨。那如果当我们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回应呢？啊，你做初一，你不要怪我做十五。那这是人的血气，人的反应啊。可是我们看到，当大卫选择他愿意受冤屈的时候，你发现最终，原来只要一个人爱神，凡事最终他都是得益处的。那这里很显然给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的情景。其实对教会来说也一样啊，当我们教会也受了一些好像受了一些的冤屈，但是我们可以平反。可是当我们平反的时候，过程当中其实杀伤力也大的，而且是血气是重的。可是当我们愿意站在一个包容忍耐，好像是受委屈，但是到了时间，我们看到神会提升啊，神会帮助我们。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我们面对过自家人的出卖，同工也好，门徒也好，变相的所谓好像是出卖这样子这个或者导致教会的分裂，这些也好像多人离开，好像都是不好的。可是当我们今天在这个事情上愿意忍耐，好像受委屈的时候，最终我们看见成熟成长成功，就是我们会看到这就是成就，这就是神让我们可以去最后经历的。好，这是第一。那第二，从5-8，在这段经文当中其实也反映出一种核心价值啊，这个也是六一的核心价值，先信心后理性啊。虽然我们讲这个核心价值的时候从来没有从这段经文来讲，但是今天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看到其实是这样的一种核心价值。大卫显然活出这样的一个核心价值。当大卫面对扫罗率领3000精兵要来追杀他的时候，其实在这个情况底下退逃跑躲起来 化妆，就是其实要躲避应该有很多种方式，可是我们看到大卫似乎是以进为退哦的一个方式，那这是他的冲动吗？或者这是神给他的一个智慧？圣经虽然没有直接讲说在这个地方大卫是不是寻求神，以至于神告诉他，哎，你就直接去到大卫的扫罗的这个杂营的他的营的中央来做这件事，似乎圣经没有这样讲，但是我们可以理解大卫的心是一路依靠神，一路紧紧的跟随在他所做的一些事情上，所以当他心中有这个感动这个意念，我们也可以推敲他也很有可能就像上一回这样，神怎么样把大卫把扫罗交在他的手中，所以是不是我这次我同样能够去到扫罗的身边来显明其实神把扫罗交在大卫的手中这件事情可以不可以再一次的证明呢？我不晓得他心中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推敲，但是很显然他的出发点不是我要去杀扫罗，你来追杀我，好，我先下手为强，我要去杀你。很显然大卫不是存着这样的一个计谋。那所以我们就看到当下这一件事情他就从第五节那边大卫起来来到扫罗安宁的这个地方嘛。那么看见当然他是扫罗身旁有这些所谓的武功高强了就是这一些，因为这些人怎么会擅长作战啊打战啊厉害啊，其实大卫很清楚啊，因为大卫曾经做过扫罗身旁的那个将军嘛做过那个元帅是率领过这些人的，所以大卫深知道好像这个元帅这个亚尼尔啊等等这些啊是很厉害的人，其实扫罗大卫是知道的。然而当时大卫他身旁的这一位亚比塞我们才刚刚看过他有一个妻子叫亚比该现在他有一个所叫亚比塞，哇，这两个其实都很厉害一个是后方的一个是前线的。那当中提到这个亚比塞的时候，他大卫问了一句话，好像大卫也很客气不是一个命令亚比塞来你跟我一起去，不是的他这个是旧约描述人的一个的情景嘛。大卫问赫人亚比米勒和洗鲁亚的儿子约押的兄弟亚比塞叫亚比塞的时候把他的哥哥他的父母全部都提出来了，那谁愿与我一起下到扫罗的营里去？你看到亚比塞的回答是不二话，我愿意跟你一起下去。那我看到大卫身旁这些过去很可能是江湖中的这些黑道人士，但是也可能就是这样的人，所以更加讲义气，大卫你要去我跟你去就是二话不说想都不用想就愿意跟。那如果他们稍微动动脑筋想一想去哪里做什么去到扫罗的兵营他的那个军营，而且是去到他军营的中间，不搞错，他们要来追杀我们，我们主动送上门，那不是叫做送死吗？怎么可以是这样子呢？稍微用脑的大概可能就会诸多考虑，大卫你要我去到那个扫罗的营中，那到底我们是怎么去，你的部署是什么，你的策略是怎样，那我们要怎么安排，那我们后方的另外那600个是不是要怎么样来围攻，或者怎么样来策略，应该有一个战士的策略吧，好像没有大卫就是问他要不要陪我一起下去，结果这个人二话不说就去了。所以从这个地方你看到俗语有句话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就是你要得着老虎的孩子你就要进了老虎的洞里头，可是你要进了老虎洞那简直是拿你的命来开玩笑嘛。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件事情上其实大卫采取的行动是一个先信心后理性，因为如果从理性的角度很显然不会走这一步，那为什么大卫可以这样子的凭信心说我可以直接的去到他的营中，那很显然这也是他过去的经历嘛，他看到神怎么样一路带领他， 从战胜巨人，从战胜、一场一场的战役，从怎么样子、神把扫罗交在他的手中，我相信是这一些的一步一步的信仰的经历，让他心中，让他生命里头已经种下了这样的一种的价值观，先信心后理性。那很显然这样的一个生命似乎也影响了他的周围的人。大卫怎么样信任神、我知道神是我的保护，神是我的盾牌，在他的诗篇当中把很多神是他的避难所，神是怎么样子救他免离仇敌的这些事情，神是怎么样听义人的祷告、的这些事都已经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那也很显然当这个、亚比塞会这样子快速的反应，很显然大卫的生命已经影响了他的部下的生命，所以他的部下也可以二话不说、你说我就走、你说怎样我就怎样。那我们就看到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一种、生命的价值观所带来的一个、生命的、影响。所以这里当然我们可以知道说，我们这样一路在看大卫，我们都在效法，都在学大卫。那我们不要说学大卫，就算是他的部下这个亚比塞一个跟随者，那这个跟随者跟久了，其实是不是也真的看到神怎么样子恩待大卫，神怎么样子保护大卫，神怎么样按照他的应许来做事。我相信大卫写诗篇、他写诗篇应该不会写了就收起来，写了你想象这他这600个跟随他的这些人，大卫平时跟他们做什么呢？练兵吗？练功吗？可能也是，但是要教他们做人，教他们读书嘛，那教什么呢？大卫既然写了诗篇，大卫跟神祷告，大卫有领受，我相信这一些、信仰的价值观其实大卫活出来教出来说出来，所以就看到他的这些部下的生命其实也是一个一个的在提升跟改变。所以真的我们今天拥有这样的一个核心价值，所以当我们看这个事件的时候，我们就重新想到，哎，这也岂不是我们在经历的、一种的核心价值。当我们有这样的核心价值的时候，其实我们会看到、是合神心意，最终也会经历神的祝福的。好，那我们再看第三、大段、最后9-25节这一段比较长，但是我就把这一整段归纳在这个、看到是一个先尊荣后传承的一种的核心价值。那在这个地方多次提到大卫怎么样对杀扫罗的这一件事情所做出的一种的反省。那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分几个小段落来看，从6-11节这里会看到的是敬重神的受膏者嘛。哦，这里大卫对从第9节大卫对亚比塞说不可杀死他，因为亚比塞觉得我们既然来到了扫罗的身边，他们都睡得那么沉，那当下他的枪就在他的旁边就插在地上，他说我只要一枪，不用两次，一枪就可以把他钉在地上，意思说就可以要了他的命了。那可是当下大卫对亚比塞的回应是不可杀他，因为有谁手伤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是无罪的呢？那在大卫来说，或者是按照人的情理来说，他们这种反应是叫做自守嘛，就是说我是自己保护自己。如果不是大卫啊、如果不是扫罗来追杀我，我当然不会去故意去杀他。可是如今他来追杀我，我的自然反应，我先下手为强，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一个自然的反应，说起来还是可以合乎常理的。但是大卫他有更深的一个信仰的价值观，这一位是神的受膏者，这位是被安排在以色列当中的君王，这一位是我的上司，他是我的岳父，他是我的权柄，他是那一位、是神把他定位放在这里的。然后你想要杀他，你想杀这样的一个人， 怎么可以无罪呢？怎么可以面对神呢？那你看到这样的一个信仰的价值观已经渗透在他的里面。所以很常我们会觉得说报复有理，反对是可以的，因为是他无理在先，是他没有礼貌，是他做错了，所以我刑罚他，我管教他，或者我对付他，其实我只是在反击而已，是因为他先做了初一，所以我才会做十五，很常人就是这样的一个反应。但是大卫很显然他把这样的一个的里头的真正当有的生命表达了出来。所以当然大卫也明白，如果扫罗真的是作恶，那是神的事情来对付他，是神会允许他，或者神要收拾他，那是神的事情，他就不要越过神的位置来做那个执行审判的人。所以十一节他就跟着说嘛，我在耶和华面前绝对不敢伸手伤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呀。那当下他又在做了一件事情，上一次是割了他的那个衣裳，所以当时他感觉到很不敬可是这一次另外他没有伤害对方，或者说割对方的衣服，可是他却把他的水壶跟他的武器带走，那只是为了要向他显明，我真的已经来到你的身边，是神把你的命交在我手中，但是我不会伤害你因为你是我所敬重的。所以就看到当下扫罗他是大卫他是贯彻始终的，把一个敬畏神的，懂得怎么样尊荣权柄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是活现的出来是体现的出来。那么就看到这就难怪为什么圣经会说大卫合神心意其实我们印象很深刻，大卫也犯罪啊，也做过犯过很严重的罪啊，可是当我们看大卫的这一些一点一滴的时候尤其好像这样的事件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他是从内心的深处那一种的价值观是不知不觉当中就这样流露出来的。好，那我们再看第十二节，这里第二样事情看到，其实这件事情的背后果然显明出来是神神出手相助的。好，就是在这个地方十二节的后面说到，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沉睡。所以你看到怎么样可以进到这个军营当中，3000个这种的特种部队特种部队就是什么，就是很机警的嘛就是可以轮流不睡的嘛甚至可以几天不睡的嘛，这么重大的任务要保护王在旷野的这个地方，可是竟然全都睡着，而且睡到很沉到大卫跟亚比塞去到兵营的中间，他们还可以在那里对话他们都不觉察，所以是原来是神使他们沉睡。所以这里当然更让我们更深的去感受神就是本来就是万有的主宰这样的事情他都可以安排所以我们就看到说今天这是信心的大前提底下才经历到的一个事情，而且也是大卫一再的显出他的一个生命，他抓住的是一种真理的核心价值，他不是凭这个环境这个现象这个事件将来做出人的自然的回应，他乃是凭着真理神的心意人的核心价值就是真理的核心价值应当是怎样，当他觉得扫罗既然被定位在做王做他的父做以色列的君，那他是神的受膏者，那我要敬重我要尊荣他有这样的一个权柄，那这个权柄很烂他做得很糟糕，可是如果他不是这个位置的话，神当然可以除灭他，神可以立刻叫他退位，可是神仍然放他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很显然对大卫来说这就是我要学的功课。所以今天当我们看到一些事情很不顺的时候，看到一个人很不顺眼的时候，看到这个人很糟糕的时候，其实 从另外一个角度，其实是神许可让这个事情放在当中，其实在考验我们的生命，考验我们的回应，考验他每一次黑脸，那我是不是就要还你黑脸呢？他每一次无理取闹闹情绪，那我是不是也就用闹情绪来回应他呢？很显然，神让这个事情存在的时候，其实这个过程是为了要帮助我们的生命去突破去提升。那很显然，大卫在这件事情上他是活出这样的一种的生命，所以神乐意出手用超自然的方式来帮助他。好，那第三个小点，从十三到十六节这里看到是管教扫罗的护卫，这个事情好像有一点多走了一里路啊，大卫就多走了一里路啊，因为这个地方啊，大卫知道他不只是出到兵营外面而已，他是已经去到一个距离，而且这个距离是因为他们在这个山，他已经上到另外一个山啊，这有一个距离，就是说你不至于马上可以追到我，可是山与山之间，却很容易说话，只要一喊对方就听到了可是中间是有一个谷的，那所以当下当他一喊话，就特别对亚尼尔因为大卫很熟悉嘛，很认识亚尼尔是谁嘛，就你不是一个男子汉吗？以色列当中谁能与你相比呢？民中有一个人要来杀王，要杀害王你的主，你为什么没有保护你的王呢？当下你会看到大卫在这个地方是好像给扫罗的部下也一个的教训就是你们作为护卫，为什么你们没有尽忠，没有保护？当下当大卫这样讲的时候，你想象扫罗的这些部下会不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警觉，很大的一个提醒，说是啊，我们的职责，我们是保护王的，怎么搞的？王的枪、王的水壶给人家拿走了，他们完全不知道。那虽然这个事情背后是神在做，可是对这一些人来说，我相信对他们有着一个很大的一个的提醒，或者有大的一个的教训。那当下，当大卫在讲这番话的时候，无形当中你会发现他内心里都在表达什么？扫罗是王，是你们应当保护他的，是你们应当效忠的，可是你们竟然睡到像猪一样，就是都没有醒过来王都差一点被人家杀了，你们都还不知道。所以当下你会看见他同样的在仇敌面前，他仍然把一个真理的核心价值尊荣，你要先尊荣，因为他是王，你们要尊荣王。所以我们看到说，当大卫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无形之中他其实也在对他自己的部下树立了一个榜样什么是对的生命的榜样所以这里也这样子的活了出来。好，那很快我们来到在最后一个小点，就从十七到最后二十五节的这一段，我们看到就扫罗又再一次的悔改了扫罗悔改，他一向就说我儿啊，就是一下子就是我要你的命可是当下他知道他的命差一点没有掉他又重新的回到，你看这是人里头的一个良知，当被一个嫉妒或者被一个仇恨，被某一个东西影响的时候，魔鬼很显然就兴起了他里头的那一种，我要杀对方。可是当下当被真理光照的时候，他里头就产生我知错了你真的是好人可是我竟然想要取你的命我真的是错了。所以二十一节说我儿你回来吧后面来到二十五节的时候，我儿啊，愿你得福，你必做成你所要做的，也必得胜。那就看到当扫罗一回转的时候，其实当下在大卫的面前，你会看到真理好像就光照了他，真理就让他看到他的错，他的悔改，他的本性，跟他看到愿你得福扫罗怎么会愿大卫得福呢？愿你做成你所要做的，他所要做的岂不是他已经被 撒母耳宣告说他将要做以色列的王吗？那你必得胜。大卫如果得胜的话，那岂不就是说扫罗就要失败了吗？那这就是他心中最大的嫉妒。可是当下他却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反应。为什么他会做出这样的反应？我们也只能够说，当一个人真的懂得先尊荣的时候，其实最终他就得到了那个传承。因为当扫罗这样讲的时候，意味着说什么？祝福要临到你，王位要临到你，得胜要临到你，本来这些是属于王的，结果都要属于你，这是一个传承。所以他先尊荣后传承，我想这句话也真的是很真实。所以总结来说，就是怎么样活出一个真信仰，就让我们怎么样经历主的神迹。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事迹的时候，其实是为了是让我们去经历神在我们生活中的神迹。所以我想当我们一路反省大卫，一路反省扫罗，也一路看两方都有他的随从，那我们就看到说，今天当一个人懂得抓住真理的核心价值，最终我们要看到神必按他的应许来成就一切的祝福。好，我分享到这里。